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随着中国人口大省广东省的新冠疫情出现新一轮的反弹，广东一些城市开始封锁整个社区或街道，并要求外出旅行者提供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来到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三6月2号在官网上的通报，6月1号中国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宗，其中境外移入病例14宗，本土病例10宗，而且这10宗的本土确诊病例都是发生在广东，其中7宗发生在省会广州市，其余3宗出现在邻近的佛山市。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6月1号在金边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并对中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设施表达严重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一份声明，说谢尔曼在会见洪森时寻求对方对柬埔寨未事先通知就拆除美国在云朗海军基地资助兴建的两座军事设施作出说明，同时对中国在同一个军事基地兴建军事设施表示严重关注。他说中国在柬埔寨设立军事基地将会损害他的主权，威胁地区安全，并对美国与柬埔寨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国星期一5月31号指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在香港、新疆等事务及南中国海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位领导人较早前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的活动，并对香港事态及新疆人权问题表达严重的关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会议，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对南中国海的事态发展表达严重关注，并强调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两国总理仲对限制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事态发展深表关注，并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的关注。最新调查表明，中国大型国有能源企业利用规章漏洞，通过绿色融资来到资助包括燃煤发电厂在内的日常运作。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星期二6月1号公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能源投资集团和中国华能集团等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今年发行的首批以人民币计算的碳中和价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上述的结论。报告说这批碳中和债的融资收益有三成用作债券发行方的营运资金。绿色债券的承诺是它们可以帮助将资金用于能源转型投资。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分析员哈里斯蒂纳吾对路透社话，但是这些国企从这些债券交易中筹集到的收益可能会被用于煤炭业务的维持稳定和扩大。在中国推行一胎化的30多年中，中国女性因超生遭受到世界罕见的迫害和摧残。新的报告显示，目前正在推行的多胎政策正在为中国女性就业带来新的歧视和困难。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6月1号发表的报告，中国两孩政策造成普遍歧视中指出，两胎政策意味着每个女性可能需要两次产假，很多公司企图避免员工休产假，于是在招聘广告、新入职面试和职场待遇各个方面为没有小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小孩子的女性差别对待。报告还提到雇主对怀孕员工采取多种的惩罚、开除罚款等。白俄罗斯一名反对派活动人士星期二6月1号在明斯克一间法庭出庭听证时，将钢笔刺入了自己的喉咙，抗议当局威胁他如果不承认犯有组织反对卢卡申科总统抗议的罪行，就会逮捕他的亲友。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播放的画面显示，拉提帕乌自伤后瘫倒在被告囚笼的长椅上，看守正在处理他的伤势。画面显示他被放在一个担架上抬出法院，用白布包扎， 並被送往救護車。白俄羅斯維亞斯納人權中心說，拉提帕烏進入藥物控制的人工昏迷狀態，他的律師拒絕就此發表評論。拉提帕烏自傷之前爬上被告直囚籠的長椅聲稱，調查人員告訴他，我如果不認罪，他們將對我的家人和鄰居刑事立案。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或者系中文嘅美国之音粤语网。而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如果你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的。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咧，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咁六四走过32年之后，小粉红系唔系成为中国青年主流嘅力量呢？我哋亦会报道澳门警方首次以违法煽颠为理由禁止喺澳门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支联会嘅六四纪念馆突然间被当局突击巡查之后宣布暂时关闭。咁香港市民就批而家係香港已经变得不正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位于旺角嘅支联会六四纪念馆成立超过2年。因应六四事件32周年，咁喺星期日举行咗新年度嘅主题展览《八九民运与香港》嘅图片展，并且设立咗小场区可以俾市民献花悼念六四。咁新主题展开幕3日之后咧，咁食环署嘅人员喺星期二突然间到纪念馆巡查，又指控涉嫌违法娱乐场所条例，咁负责人可能被判处罚款以及监禁。咁支联会喺星期三早上就发出通告话，为咗保障工作人员以及参观者嘅安全，决定暂时关闭纪念馆。咁香港支联会嘅秘书蔡耀昌就质疑当局喺六四前夕巡查纪念馆，不排除系国安法之下嘅政治原因影响执法部门。咁有香港市民就批评，而家嘅香港已经变得不正常。除非当局实施宵禁，否则六四当晚会带蜡烛到铜锣湾去行街。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2012年4月底开始在深水埗设立第一届临时六四纪念馆，展出多项民间蒐集的六四事件文物和资料，包括八九民运的报章书籍、当年北京天安门十镬、解放军使用过的子弹壳照片等等，比参观者更加深入了解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历史。一个多月的展期，参观人次超过18000人。支联会通过民间筹款，2014年4月在尖沙咀一床工业大厦首次成立永久六四纪念馆。不过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一直质疑六四纪念馆的性质违反大厦公契，更加入禀法院诉讼。经过2年多的诉讼，支联会在2016年7月11号正式关闭尖沙咀的六四纪念馆，物色新馆址重开。至到2019年4月底，支联会在现址旺角道重开永久六四纪念馆，不过新馆开幕前几个星期被人潜入毁坏，铁闸被打开，多个电掣和电箱被人用盐水整湿，引致冷气机电路板烧毁，其他物品包括纸皮箱、电脑椅亦都被人用尖锐的物品割破。 而大厦嘅闭路电视录像未能够正常运作，以致无法得悉破坏者嘅人数同埋犯案情况。除了开幕前馆址被破坏，旺角六四永久纪念馆开幕之后多次被不同政见人士滋扰，但是一直未有执法部门巡查或者质疑六四纪念馆的运作有违反法例。今年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之后，首次六四周年纪念，香港警方继去年之后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因应警方再次禁止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星期日即是5月30号重开旺角六四纪念馆，举行新年度的主题展览《八九民运与香港图片展》，并且设立小场区，将《八九民运北京街景》和历年维园六四烛光如海的画面组合起来，给市民献花悼念六四，拒绝遗忘。新主题展开幕三日之后，多名食环署人员星期二即是6月1号下午突然到六四纪念馆巡查，向纪念馆职员查核商业登记并且登记职员的身份证资料，又要求联络纪念馆的负责人。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表示，近日接获投诉指有人在旺角道一座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里面未领有所需牌照而经营或者使用公众娱乐场所。食环署经过调查和取证之后，星期二向涉嫌违反公众娱乐场所条例的人士展开执法程序。因应食环署人员突击巡查，支联会星期三即是6月2号朝头早发通告表示，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经商议之后认为对事件需要进一步咨询法律意见，为了保障工作人员和参观者的安全，已决暂时关闭纪念馆直至另行通告为止。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多年来在不同的地点设立临时或者永久的六四纪念馆，从来没有被食环署人员上门巡查或者指控他们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今次事出突然，令到支联会措手不及。他又认为当局在六四32周年前夕首次突击巡查六四纪念馆，不排除背后有政治原因。
不排除即是他有些背后的政治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呢，就我们当然都需要就这个关问题的详细咨询法律意见。在现在这个即是咨询法律意见的期间，我们都要考虑即是那个有关即是现在摆馆的文物的安全啊，工作人员安全等等，同埋即系参观者安全咧，咁即系而家都唔知佢会唔会突然间嚟执法嘅，咁所以我哋唯有系暂时咧系关闭呢一个纪念馆啦，等待个法律意见。
记者问及今年是国安法之下首次六四周年，加上中共建党100周年，与香港当局针对支联会悼念六四的高压手法是不是有关，蔡耀昌回应表示，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可能是导致香港政府政治紧张的源头，加上国安法实施之后，有建制派人士认为香港的宪政架构都有所改变，对香港执法部门的处理手法或者都有影响。
尤其是他未必直接用国安法的，但是就见到近期很多建制的言论就说，喂，国安法实施整个不单单有个法律，仲系成个宪制都改变咗啦。咁冇理由仲俾你做啲啊？呢、这个其实就睇佢都唔用法律嘅，用啲政治嘅讲法。咁啊，呢个唔排除会影响包括执法部门嘅处理方法。另一方面，当然即系今年中共所谓100周年咧，亦都好可能系一个成为包括特区政府。都在这方面是政治紧张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源头。
蔡耀昌表示，目前难以估计几时重开六四纪念馆，当中可能涉及一些法律程序的问题，但是他相信香港的法制之下仍然有空间营运六四纪念馆。 對於有報道指警方星期五，即係6月4號晚，會在支聯會原定六四燭光集會的場地銅鑼灣維園一帶部署超過3000警力，如果有人在附近穿黑衫黑褲點燭光或者叫口號，可能會被警告，不聽勸喻可能會被拘捕，甚至秋後算帳。亦有傳媒報道，警方會在全香港、九龍、新界多個地方部署警力，包括尖東海旁和中聯辦等等，以防有人遍地開花。蔡耀昌表示，警方六四晚的部署是不是有足夠法律依據令人質疑，他強調以往香港人都有自由選擇穿什麼衫、手持什麼物品，點解過往可以做的事情而家唔可以做？但係佢認為喺目前嘅社會同埋政治環境之下，有好多事情係有理說不清。佢呼籲香港人靈活應變，以合法嘅方式悼念六四。
我哋都知道咧，其實而家係有理說不清嘅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所以支聯會都係呼籲有關嘅香港市民咧。大家都應該要從嗰個合法同埋安全呢方面咧係多考慮。有時候咧就我哋都需要係面對而家呢個咁嘅政治風浪咧，就點樣要大家都平安咧，係能夠係可以繼續保我哋嘅信念啊。儘管可能喺短時間裏邊咧，我哋唔能夠以一個好大規模嘅方式去進行，但係咧，我諗只要我哋信念都喺度咧，就算唔同人個別地係用唔同嘅方法、唔同時間、唔同地點去到六四嘅悼念咧，我哋相信呢一個六四嘅議題咧，仍喺香港咧係可以繼續落去。
1992年出生的元朗區議員林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關八九民運的歷史，他是靠上一代的分享，加上自己看書才有所了解。他坦言對六四事件沒有太大的情意結，以往偶然會去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林俊表示，今年國安法之下的首個六四，他覺得有全新的意義，已經不是支聯會五大綱領定義的悼念方式，而是香港人以後還有沒有抗爭的空間，因此他會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
今年呢個六四其實唔再係以前可能支聯會講嘅無論係結束一黨專政啊，建設民主中國或者點樣點樣，其實我諗重點其實係我哋依刻我哋依件事情對香港人有咩啟示？即係無論係講緊我哋未來香港其實仲有冇一個嘅抗爭嘅空間，我哋仲有冇一個抗爭嘅力量可以，或者我哋仲有冇一個抗爭意志喺度？我諗呢啲先係我最希望喺六四呢件事情可以呈現到嘅地方。咁始終其實六四喺香港呢段時間其實係我哋嘅歷史一部分嚟。我哋唔好講本身六四嘅本身，但係呢件事情絕對係影響咗香港好多嘢。咁所以其實我諗香港人都要記住呢段歷史，記住呢個真相。咁然後喺呢段歷史裏面吸收到個教訓，俾到個啟示就係屬於香港人嘅。
林俊又表示，經歷過前年嘅反送中運動之後，佢認為警方嘅執法有目共睹，佢唔會驚六四當晚，希望展示香港仲有幾多人還在堅持。
我哋都仲探索緊有啲咩空間，有咩嘅方式可以去做。因為我覺得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從政者或者組織者嚟講，其實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多，就唔單止純粹係喺屋企去點燃一點嘅燭光，去同自己講要繼續堅持。而更加重要係我哋可以俾人睇到全香港仲有幾多人係堅持緊，而嗰群連結嘅力量有幾大。我諗呢個係我哋從政者最急想去揾到嘅答案。
香港市民 Jasmine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變得不正常，警方多次針對民主派大搜捕、未審先囚、和平集會遊行判監兩年等等。他強調，除非當局實施宵禁，否則六四晚他會帶蠟燭到銅鑼灣行街。
蠟燭都攞埋㗎啦，你如果除非你係宵禁嘅啫，如果你唔係宵禁嘅。我講真，我隔兩日去銅鑼灣食一次飯嘅喎，但係啦，係咯，冇嘢噶，喂，除非你法例上話俾我聽，就黑色犯法嘅，啱唔啱啊？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和澳門曾經是中國土地上極少數能夠公開悼念六四事件的地方，但是兩地政府已經連續兩年禁止當地的民間團體舉辦六四燭光晚會。而在今年，澳門警方除了以防疫為理由之外，更加首次將禁止六四集會提升去到國家安全的層次。澳門學生組織只好採取另一種形式去傳承當地紀念六四的傳統。阿被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澳門政府去年已經首次以防疫為由拒絕批准六四集會，今年更首次將拒絕有關申請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根據澳門警方5月25日向民主發展聯委會發出的回覆，中央政府對六四事件已經明確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民聯會歷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以煽動性的圖片和文字作虛假宣傳，內容包括追究屠城責任、停止政治迫害、結束一黨專政等，而且煽動顛覆政權和推翻憲制，挑戰中央權威，帶有挑釁和誹謗成分，以及違反澳門的刑法典。澳門民聯會理事長歐錦新向美國之音表示，警方的決定是政治打壓，不單止侵犯集會權利，亦都破壞一國兩制的聲譽。
他們就引用了中央政府很多年前的對六四這個評價。
歐錦新說，澳門政府引用了中央政府很多年前對六四的評價，說參與的都是顛覆國家的暴徒，所以民聯會要求平反八九民運，就是對中央政府的污蔑。堆砌出這個理由，說民聯會集會是違法的，民聯會覺得很驚訝。民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從來都是和平理性守法進行，從來都沒有煽動暴力推翻政權，引用刑法典是很荒謬的。歐錦新對澳門警察所說的六四集會違法並煽動顛覆政權的說法進行了反駁。
接收一党专政是不是损害国家安全呢？是不是就
欧锦新话结束一党专政是不是损害国家安全呢？是不是推翻政权呢？其实并不一定，政治多元参与是不能排除的。而且民联会并没有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他人使用暴力来推翻中共政权，建设民主中国亦都可以采取和平理性的手段来推动。說民聯會違反法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澳門民聯會過往曾經連續30年在市中心議事亭前地舉行六四燭光集會，去年戶外燭光集會首次被禁止，民聯會上訴失敗，活動改在室內舉行。
我们从1990年开始举行这个六四烛光集会，过去30年来一直都是。
欧锦新话，民联会由1990年开始举行烛光集会，过去3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举行的。而澳门的刑法典是1995年澳葡时代制定的。澳葡时代又好，特区又好，民联会的集会都不存在违法。民聯會不能夠接受的是，在法律沒有修改的情況下，燭光集會突然變成違法，這個是不可能的。民聯會亦都向當局申請場地舉辦八九民運圖片展，但是當局以多個場地全部已經安排活動為由，否決申請。
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欧锦新估计有两个可能，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地方是可以每年悼念六四的，中央政府要收紧这个政策。但是亦都有可能是澳门一些官员认为这个可能是立功的机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麦燕婷谴责澳门警察搞一刀切，因为这是意味澳门以后再没办法公开悼念六四。
今年他用不少的篇幅来说明六四集会是违法的。
麦燕婷说，今年澳门当局用了不少篇幅来说明六四集会其实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的话，那即是以后你就不用再申请了。因为既然是违法活动，以后就根本没有机会再举行，即是一刀切。 等你以后都唔使再搞。但系问题系，澳门警方系用中共一啲议决嚟说明六四已经定性，唔可以再倾。既然六四当年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就等于话澳门亦都要接受中共呢个决议。呢一点同一国两制系完全背道而驰噶。麦燕廷批评澳门咁做，等同将中国嘅一言堂作风引进到澳门。
因为呢，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就
麦燕廷话，澳门当局话中国政府已就六四定性，而且死伤人数亦都有咗讲法。澳门嘅六四集会已屠城一党专政，甚至系鼓吹茉莉花，等于煽动颠覆，等同将中国大陆嘅一套搬到澳门。唔能够发表同中央不同意见嘅评论同埋讲法，呢一点系好危险噶。无论现在一国两制被认为剩低冇几多，但系如果澳门要全盘接受中共嘅议决同埋讲法，咁仲有咩两制呢？上世纪六十年代，澳门嘅左派组织趁住文化大革命喺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喺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同埋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两个几月嘅冲突事件至画上句号。一二三事件巩固咗左派势力喺澳门嘅影响力，历史因素令到澳门社会对中国嘅归属感相对较强。
中国政府很多时候都是会透过澳门来。
麦燕廷话，中国政府经常会透过澳门来批评香港做得不足之处。如果澳门是这样的话，香港又会是怎样呢？香港可以不同吗？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属下的特别行政区。如果澳门要全盘接受中共的议决的话，香港是不是都要这样呢？如果是这样，一国两制就完全冇得剩啦。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向美国之音表示，澳门警方拒绝批准六四集会后，社交网站上出现咗唔少相关嘅留言，疑似为当局嘅决定护航。
同时有大量呢些疑似那个虚假的啲账号就不断的灌水。
根据崔子超所讲，有大量疑似虚假账号不断咁喺度灌水留言。呢啲留言係喺 Facebook 上睇到嘅，大概嘅內容都係同警方所講嘅差唔多，例如係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嘅呢啲內容係違反國家安全法或者澳門刑法典之類，引導輿論六四晚會喺澳門被禁止係合理嘅。崔子超話：佢好難確認係邊啲人喺度做緊呢啲事情。但是如果以嫌疑来讲，趁北京社团或者官方很大可能会派人做这些事。在文联会六四烛光晚会被禁止举行的同时，由澳门多所高校和中学学生组成的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在社交平台发起全城黑衣黑口罩行动。这个成立只有三个月的团体呼吁澳门市民在6月4日身穿黑衣戴黑口罩纪念六四。召集人话，作为澳门人，身在澳门这一片仲能够讲六四的土地，希望透过今次行动传承澳门纪念六四的传统，等下一代能够了解六四真相。媒体人崔子超相信，两年前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了不少澳门学生的思维。
很多澳门学生他是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去所感染。
崔子超话，好多澳门学生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所感染，好多香港抗争的信息其实澳门学生是见到的。2019年8月在澳门议事亭前地曾经有人想过以行动声援香港，但是被澳门警方禁止。崔子超话，据他所知道，当时的发起人就是学生，亦都有学生想搞连龙场，但是被澳门警察的天眼系统发现，跟着即刻就被禁止。 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的召集人本来已经应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但是在5月27日联盟的 Facebook 账号突然停止运作。崔子超相信是和该组织受到当局施压有关。
在澳门的法律来讲，我穿一件黑色的衣服跟戴一个黑色口罩，
崔子超说根据澳门法律，穿黑衫戴黑色口罩并没有违法，但是警察到时候可能会以各种手段干扰和恐吓。如果警察看到有人在议事亭前地戴黑色口罩走过，可能会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查他的资料之类。除了澳门拒绝六四集会举行，香港警方亦都以限聚令和防疫为由，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游行和禁止举办维园烛光集会。5月29日上诉委员会以游行集会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等为理由，驳回支联会的上诉。香港警方在媒体追问下始终拒绝回应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是不是违法。观察人士麦燕婷说，中国当局可以禁止六四集会举行，但是就洗刷不到事实。
中国政府如果以为可以打压某一类的人群，你好像这件事就
麦燕婷说，中国政府如果认为可以打压某一类的人群，就好像六四事件从未发生过，甚至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会不记得了，其实是不会的。尤其现在是网络年代，你怎能够以为大家不在澳门议事亭前地举起烛光，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会忘记1989年六四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造成这么多人死伤的事件呢？根本就不可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32年前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振臂高呼，示威抗议几十日之后最后受到暴力镇压。32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就高速飞起，但是言论自由就受到空前打压。六四事件不再被提起，网络世界好像就成为所谓的小粉红的天下。小粉红是近年来在中国网络上兴起的一批以维护中国统治方式和话语权、警惕和反击西方价值观的年轻人的代名词。他们自认为承担着保卫他们的祖国主权和尊严的任务，坚决去捍卫中国政府的战狼式外交。虽然多名分析人士都不认为小粉红群体可以代表目前中国的主流年轻人，他们在网络世界无疑是一批引人注目、正在崛起的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1989年6月4号凌晨，当占领天安门广场近50日的几万名学生和民众遭受突如其来的武力镇压之时，高梅和李亮还未有出生。32年过去，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举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2年间，中国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延续了执行对当年天安门事件的禁口令，有关六四运动和武力镇压的讨论在所有的官方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被彻底尘封。每年6月4号前后，为了避免任何唤起对那段历史回忆的可能，网络管理人员往往加班在各大社交媒体的平台和论坛删帖。89年的学生领袖现在在美国生活的王丹并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就已经彻底遗忘六四。他对美国之音说，大部分年轻学生是知道六四这件事，他可能知道的是错误的信息，是政府灌输的信息，他可能知道得不清楚，但你说完全不知道中国1989年是出过一件事情的人，他觉得是少数。化名为高梅的这个被访者就是王丹所说的了解六四的大部分年轻人当中的其中一个。1992年，高梅出生于江苏无锡，独生子女的她自细就成绩优异，大学本科在香港完成之后是去了美国纽约某大学取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 在香港读书时候的高媒可以不受中国大陆的网络的审查上网浏览信息，还看过关于六四的纪录片《坦克人》，亦都曾经同父母以及老师讨论过这个改变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事件。高梅不认为暴力镇压是正确的解决方式，但是他觉得有些情况下军队并不能够理智控制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有暴乱的时候，民众已经同暴众是混在一起，你怎样去区分呢？现在的军事技术已经同那时不一样，但是可能在原来那个时候暴力镇压亦都是不得已的办法。高梅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和的小粉红，在他看来，小粉红是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爱国主义者的代名词。如果他听到小粉红这个词语，他觉得就是指比较喜欢中国这个文化，然后稍微偏左一点的，然后比较拥戴现在这个无论是政权又好，领导又好，然后其他的社会治安都好，那他就觉得是挺拥戴的。他觉得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应该更加爱国。关于小粉红一词的最初的来源，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都这样解释，说小粉红的称呼最早是出现于晋江文学城论坛，源于该网站配色为粉红色，而且女性的用户比例很高，起初带有性别歧视，用来形容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年轻女性。后来小粉红逐渐衍生为中性化的词语，现在泛指中国国内活跃于网络和中国政府官方态度保持高度一致的年轻民族主义者。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可能一开始比如说五年前八年前，民族主义者可能还是会被很多人嘲讽的对象，但这几年已经越来越看到，当其他声音都被消灭之后，官媒也都在鼓励大家这种的民族主义的表达。2015年在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在综艺节目中是挥舞中华民国国旗，触动大陆网民反台独情绪，抵制周子瑜，之后被台湾三立新闻嘲讽强国人玻璃心又碎了，继续引发不满。2016年1月20号晚上，经百度贴吧、李毅吧亦都称为帝吧网络的论坛提议，一批大陆网民使用翻墙工具集体涌入 Facebook， 相继在三立新闻主页、苹果日报主页和蔡英文个人主页等地大量留言，并且用表情包是刷屏。据统计，当晚三立新闻的 Facebook 留言量比通常情况下的一年的留言量还要多。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国大陆涌现出很多在社交媒体上捍卫中国政府、痛批台独分子的网络用户，其中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的青年人，尤其是男性，占很大比重，他们逐渐继承了小粉红这个的标签，开始为人所熟知。1998年出生于山东淄博的李亮，是曾经是翻墙出征大军当中的一员，并且蔡英文的推特账号下是留过言，这个在他看来是表达爱国的一种方式。化名为李亮的被访者对美国之音说，当年的帝巴出征是因为他们的话语权不在自己的手上，只能够通过一些民众自发的行动去证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某一方面的实力。学习了四年电子工程，现在李亮即将大学本科毕业，并且已经在一家山东的高科技企业找到工。他偶然亦都会翻墙看下国外媒体对一些大事的报道，但是在他心中最可信的还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同高梅一样，李亮亦都不介意被称为小粉红。他说，小粉红是曾经是一个贬义词，他们用来是形容那些无脑爱国的人，叫他小粉红，现在来讲已经不是那么刻意的用贬义去看待这个词，所以他们一般都无所谓了，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讲，每个国家的公民爱国是必然的。2016年4月，中国演员和导演赵薇在拍摄电影《冇别的爱》的时候，被网民指出电影男主角台湾演员戴立忍曾经参与太阳花运动、反货光运动等台湾社会运动，被怀疑是台独人士。小粉红大军席卷赵薇和戴立忍微博留言平台，要求澄清和道歉。电影制作方对此否认，但是并冇平息事态。7月6号，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发布长文，冇别的爱点解遭到网友普遍是谴责抵制，图文并茂几十页，画出戴立忍过去支持香港占中运动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黑历史，鼓励网友不看他讲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之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以及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实名认证的官方微博纷纷是转发此文，继续推动这个话题的热议，舆论指数高居榜首长达10日。 大批网友对主角大立忍唱反调、中嚟大陆赚钱的批评，好似狂潮咁袭嚟。直到7月15日，电影剧组迫于压力发表道歉声明，并且撤换咗电影的主演大立忍。小粉红此役在官方的鼎力支持下大获全胜。32年前为投身学生运动，从美国系回到中国的杨建利，亲眼目睹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而家又回到美国，作为公民力量的创办人，他观察到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并不认为小粉红可以代表主流年轻的一代。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话：好多人话中国的小粉红现象非常严重，的确是非常严重，但不要忘记中国而家这个信息环境只是允许小粉红的声音出来，另外的声音是看不到的、听不到的。所以到底是小粉红和那些我们听不到的声音的比例是多少，没有人可以作出预测。2019年中国充满各种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建国70周年隆重的阅兵庆典，令到爱国主义热情跃至顶峰。据央视网报道，10月1日微博相关的话题当中，阅读量破亿的话题超过50个，其中国庆阅兵的阅读量是达到76.5亿。在此之前，香港人已经坚持了好几个月的反送中游行，这个令到不少大陆年轻人觉得愤怒而不可理解，高叫要为香港人系上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网络上小粉红的队伍空前壮大，央视新闻联播特地点名赞扬饭圈女孩。第二巴网友海外留学生说，他们是汇集成是强大的正能量，呵护和力挺香港。李亮咁样形容佢观看阅兵式嘅心情，话对于佢哋中国人嚟讲，睇到国家武器装备强大、国防力量强大，就意味住佢哋有能力保卫自己嘅国家，同埋佢哋整体国民嘅共同利益系唔受侵犯，所以会由此产生一种自豪嘅心情。喺黄丹睇嚟，小粉红嘅横空出世好正常。佢话而家系小粉红呢一代，佢哋嘅成长嘅环境冇经历过文革，冇经历过六四。经历的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时代，所以他看到的确实是这个国家进步的一方面，至少是他们看来是进步的一方面，所以他们当然爱这个国家，支持这个党。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言论空间的收紧并不是最近几年刚刚发生的事情，60年代残余的敢言之风在六四之后，随着中共的秋后算账一落千丈。杨建利说，六四之害最大的害处就是将理想主义杀死，大家变得非常之犬儒。21世纪之初，互联网的兴起曾经孕育过一大批自媒体的前身，博客、BBS、论坛等思想交流阵地。虽然红极一时，最终亦都没办法摆脱被关站、被下架的命运。而近几年流行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被删帖封号是家常便饭。过去几年，围绕中国政府在新疆拘禁维吾尔族人和对香港抗议运动的严厉镇压，加上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中国政府以强硬的战狼外交予以反击，在国内舆论空间就火力集中批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不公正的报道。作为温和派的小粉红高梅说，他不会到网络上喊打喊杀，但是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未免手伸得太长。他说他们国家因为政治制度的问题，就好像俗称的一党制，所以他有些时候是可能牺牲了民主，但是就是提高了效率。西方这个制度确实是民主，但是容易是效率低，他觉得疫情控制就是最好的例子。李亮对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表示全力支持，因为在国家上话语权是依靠提升实力而来的，如果他们实力不够，也都必然不会有今日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所以他非常希望他们国家的新闻媒体在未来面对其他国家的舆论上，能够采取强硬的手段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争夺回属于他们的世界上的话语权。对于小粉红群体是否国内年轻人的主流力量，香港中文大学的方可成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坚定或者明显的政治立场，中国大陆的90后、00后也是这样。如果他们是简单地将大家分为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两边的话，他觉得可能民族主义者会是确实多一点，但是不至于到他们认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种是不成比例的程度。同高梅同样出生于1992年的陶哥，从小就觉得中国官方宣传太虚假，戏称自己是共产党洗脑失败的产物。他现在生活在美国， 工作之余开通了名为强国反贼的 YouTube 的频道，订阅量已经是达到30,000。他们自己节目的介绍是希望通过自媒体的频道揭露中国的种种问题，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为推墙与中国民主化出一分自己的努力。陶哥不认为小粉红是中国年轻人的大多数，他说大部分人岁月正好，逛街啊、娱乐啊，他们也都没有那么关心政治，这些人更加能够代表主流。至于网络世界泛滥的小粉红，就是官方控制和引导的可见结果，而翻墙出来看世界的人，陶哥觉得其实是并不少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不担心小粉红是占领天下，他更加忧虑的是共产党的控制无所不在。他说共产党只是允许一种声音，这个是比他更加年轻的人，00后甚至05后真是没有听过其他的声音，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样下去中国才会是没有未来。六四32周年来临之际，陶哥打算推出他最新一期的节目，对六四事件做一个概述，告诉还未知道真相的人知道那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王丹觉得中国的年轻一代并不见得以后一定不会反叛，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中共咁多年嚟都系靠呢两样嘢，一个就系经济增长，一个系民族主义嚟到维系统治嘅合法性。但系而家经济发展呢个支柱摇摇欲坠，目前系，所以而家系将全部力量系放喺维稳同埋呢一个民族主义上，咁当然就系加强咗对年轻时代嘅呢一种嘅民族主义嘅灌输同埋动员。呢个佢觉得系呢几年小粉红现象背后深刻嘅一个原因。对此，李亮同埋高梅并不赞同。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当今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他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中国正是处于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并且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不断向前前进。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部门在三个月内发布报告，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当中包括病毒从中国的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的报道就说，美国情报界揭露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在武汉封城之前罹患了不明肺炎，引发外界的怀疑。之前18名全球知名科学家就质疑世卫组织有关新冠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露的这个有关结论，他们呼吁对新冠疫情的源头作进一步的调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对实验室泄露处作出愤怒的反应，中国驻美大使馆指责华盛顿进行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提议美军开放德克里特堡实验室，并且提供2019年美国不明肺炎流行的详细的资料。不过华盛顿重启疫情源头调查得到西方国家的众多呼应，而北京挑战美国至今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支持。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由于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进展缓慢，再加上世卫组织今年年初赴武汉的病毒溯源工作缺乏独立性，很多科学家目前要求对病毒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进行调查。
病毒的溯源是毫无进展，尽管今年2月世卫组织派了专家到中国去考察，结论说是动物传染是非常可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
胡平说病毒溯源毫无进展，虽然今年2月世卫组织派了专家去到中国去考察，结论说是动物传人非常可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但是问题是这次调查显然是被中方掌控，它的透明度独立性都备受质疑。问题到了今日，连中间宿主的动物都未找出来，连一个嫌疑犯都没有，当然就使到人对动物传人这种讲法表示很怀疑，然后考虑到实验室泄露讲法可能有它的道理。再讲最近以来，一些本来就认为实验室泄露的专家一直在这里很紧张地工作，提出很多的证据，在媒体上面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大强化了实验室泄露这种讲法的说服力。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亦都讲话，佢话佢相信极有可能系实验室泄漏嘅。世卫组织嘅谭德赛亦都话唔能够排除实验室泄漏，需要进一步嘅调查。美国弗契医生亦都改咗口，尤其系最近呢段时间，先后有3封公开信都发表，就系有一啲科学家 公共衛生專家，特別是公共政策的制定的人員，都強調要對實驗室洩漏這種可能性展開進一步的調查，尤其是第三封信其中一個簽名的人，美國北卡教堂山大學的巴里克教授，曾經長期與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合作進行功能增進的研究，他原來也是反對實驗室洩漏這種說法的，但是這次他在要求對實驗室洩漏這個問題做調查這封公開信上面簽了名，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實驗室洩漏說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熱炒的話題，但還往往將它和政客的陰謀論聯繫在一起，所以學界和學者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和它劃清界限。但目前不單止原本對實驗室洩漏說並沒有表現出特殊興趣的民主黨政府改變了主意，部分病毒學家和科學家也都發表文章支持實驗室洩漏說的調查，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在中國的首次病毒溯源調查的過程草率方法有很多令人生疑的地方，但是世衛組織的有關報告為後續的調查埋下了伏筆。余平說，他們去看世衛組織的第一次報告裡面是留有伏筆的，就是這個調查不是一個終極性的調查，還是要繼續的，而且繼續下面是有步驟的，而這個步驟就是中國要繼續配合世衛組織在新冠源頭問題上面要進行進一步的合作，這次是另外一個背景。同時美國的情報部門近年來對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的看法本身也都是有非常之不同的，他相信拜登政府在情報部門對這個問題上面的看法的不同，亦都是導致他要求他們得出一個令到美方要有一個比較可以統一的看法，所以這些亦都是一個背景。但是這個問題之所以目前出現，還有另外一些可能是大家並沒有太多關注的背景，就是世衛組織第一次在中國的調查報告本身是一個非常之粗糙的，它的調查過程非常之草率的，它特別再仔細看了一下120頁的報告，包括193頁的附件，世衛組織專家小組在中國留了28日實際上只有8日，它認為是叫做 site visit， 所以為的在當地實地調查，其他的20日是在室內的。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說，這8日本身是構成它造成結論的可能是最關鍵的一些調查，但是這些調查本身也充滿著一些研討會的性質的活動，譬如中方專家、美方專家出席之後進行討論，所有的資料都是根據中方提供的，所以這個調查本身的質量是非常之引人懷疑的。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新冠病毒有這麼大的影響危害，如果作為世界衛生最高的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不能夠得出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調查，結論可能是很難，因為隔的時間比較長了，但是調查過程必須要令人信服。他們從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角度來看，他這個調查的過程包括一些方法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也都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北京對美國推動新冠病毒起源的進一步調查做出以及他的憤怒的反應，北京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表聲明，認為這些完全是一宗政治的操論。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尤其是對拜登總統下令啟動情報系統的調查憤憤不平，認為這個勢頭必須參雜了政治的偏見，完全背離了科學精神，因而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北京資訊名譽主編胡平表示，美國啟動情報系統的調查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正是因為北京方面拒絕國際社會再派專家進入中國進行病毒溯源的第二階段的調查。胡平說，如果北京認為情報部門調查會參雜政治偏見違背科學精神，那你們應該敞開大門令到美國的專家入來調查，那就不行了，既然你不讓其他人派專家來，那其他人只好用情報部門，那有什麼可以責怪的呢？再講情報部門的任務，情報部門的工作就是搜集相關的信息，而對信息的分析和解讀這些還是要靠專家，所以結論就是要靠專家來做，所以並不存在違背科學精神的問題，也就不存在調查公不公允的問題。法律學者 獨立視頻人余平亦都認為，被情報部門介入調查自然不是首選，但是目前在中國將正常調查的選項劃去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政府在5月31日宣布，為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將會進一步優化他們的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三個子女的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這個決定距離中國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只是兩個多星期，突顯出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所面臨的嚴峻人口老齡化問題，以及其他有關的社會經濟問題。人口學家對中國這麼迅速推出這個三孩政策都表示驚訝。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人口生育率是 1.3， 已經降至1961年大饑荒時期以來的最低水平，亦都使到中國成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新的三孩政策距離人口學家和人權活動人士所期待的全面廢除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有距離。進一步放鬆生育政策的決定是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月31日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面做出的。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導說，中共自十八大以來先後作出實施單獨兩孩和全面兩孩政策部署，取得積極成效。但是報導亦都承認，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加深，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的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大國空巢》這本書的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亦附言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中國政府如此迅速出台三孩政策感到驚訝，因為如果按照這個之前中國官媒的口径來看，中國的人口問題並不嚴峻，亦都並不急迫。他說，在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剛剛宣布了人口普查數據，那個數據幾好，低齡組亦都就是0到15歲有 2.5 億人，意味著2006年到2019年的平均生育率有 1.7 到 1.8， 比美國高，比歐洲高，比日本高。國家統計局說，他們的年齡和美國的一樣，處於非常有活力的年齡的結構，出生率又這麼好，實際上他們完全掩蓋了真實的數據。他當時很生氣，根本沒有他們說的這麼好的人口的數據，現在是急不及待地不到一個月就宣布三孩。在中國最新人口數據公布之前，《金融時報》曾經獨家報導說，中國人口將會出現1949年以來首次下降，人口總數低於14億。但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很快就辟謠，他說中國人口將會繼續增長。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 18%。 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